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撤走1000万元 Facebook 广告。第四名女性声称被前自由党职员性侵。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接种中国疫苗。申请在澳永居签证的香港人数量激增。下面我们来了解详细内容。全国各州和领地从昨天开始陆续接种由辉瑞制药公司研发的新冠疫苗。在维州，首剂辉瑞疫苗在 Monash Health 诊所实施接种。去年一月，在这里发现了澳大利亚首个新冠感染病例。在新州环境服务主管斯尼凡沙表示，他很荣幸成为新州接种辉瑞疫苗的第一人。
Vaccination, it means a lot. It's a big game changer.
接种疫苗意义重大，对每个人来说都意味着重大的改变，也意味着我们所有人都可以恢复正常生活。我非常期待这一天的到来。南澳、西澳首都领地和昆州的护士也优先接种了辉瑞疫苗。澳大利亚辉瑞疫苗的推广工作仍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在塔州对老人院里的年长者进行了第一轮注射之后，边防官员和其他塔斯马尼亚前线工作人员将从今天开始接受 COVID-19 疫苗的接种。工党领袖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和绿党领袖亚当·班德特今天还将在堪培拉接种他们的第一剂疫苗。联邦卫生部长格雷格·亨特表示，即使所有国际入境者都已接种了 COVID-19 疫苗，仍必须进行酒店隔离。澳大利亚已经开始推广疫苗接种，政府计划在未来几周的第一阶段中管理140万剂疫苗。在全国16个辉瑞疫苗接种中心，医务人员和前线工作人员排在首位。其他几个国家已经开始了疫苗接种计划，但是亨特说没有计划改变从海外进入澳大利亚旅客的检疫要求。
The vaccination won't change the pace.
接种疫苗不会改变他们回家的步伐，全世界都在关注这种可传播性的建议，而我们所拥有的建议是，不管是否接种了疫苗，人们将继续接受酒店隔离。政府正在调查增加北领地霍华德斯普林斯检疫设施的抵港能力。SBS 用包括澳大利亚通用手语在内的60多种语言向全国社区推出宣传视频，介绍新冠疫苗接种计划、疫苗的工作原理以及在澳大利亚获批使用的过程。该视频介绍了政府新冠疫苗全国接种计划的各个阶段，重点介绍不同工种和老年群体接种疫苗的先后顺序、疫苗接种的地点以及谁可以免费接种。如需了解更多详细请浏览网站 www.sbs.com.au/language/coronavirus。与此同时 ，SBS 中文制作系列特别节目通过播客，让澳大利亚华人全方位了解有关疫苗在澳洲接种的计划和资讯。听众朋友可以搜索关键词“疫苗快报 ”SBS 中文。有另一名女性指控一名被指控强奸的前自由党工作人员对她进行不当接触。此前三名女性对这一名前工作人员发起性侵犯指控。在最近的事件中，这名女性说，她是2016年竞选活动的联盟党志愿人员，与一名她所指称的肇事者晚上出去喝酒后遭到袭击。周末有第二名据称受害人挺身而出。此前前工作人员布列塔尼·希金斯正准备就他提起的被强奸指控向联邦警察发表声明。总理斯科特·莫里森已宣布在国会大厦对工作场所文化进行四次分开的审查，但是绿党正在敦促对希金斯女士的所谓被攻击事件以及事发时间进行独立调查。莫里森承认希金斯女士觉得自己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并表示她想解决这个问题。
I look forward to the police progressing this matter, Mr. Speaker, and any other matter.
院长先生，我期待警方处理这一问题，以及就与该人有关的任何其他被指控的犯罪的任何其他事项进行处理。我注意到这些其他的报告，警察一直在处理这些问题，因为当时部长们一直对这些事情有所了解，因此鼓励将这些问题提交给警察。寻求性攻击的相关信息或支持的听众朋友可以致电1800-RESPECT， 电话为1800-737732。自从去年澳大利亚为符合条件的香港人提供临时庇护签证之后，申请在澳永居签证的数量激增。由 SBS 中文根据信息自由法获得的数据显示，在去年7月到11月批准香港人来澳永居的签证数量相比前五个月增长 26%， 计数签证数量翻倍。在去年中国政府推出港版国安法之后，总理莫里森宣布，目前在澳境内持临时工作签证和学生签证的香港人提供5年临时庇护签证。联邦卫生部长格雷格·亨特周日表示，卫生部将停止通过 Facebook 平台刊登广告，而主管公共开支的金融部长西蒙·伯明翰也在周一证实，有关措施将扩展至整个联邦政府所有部门。他向澳广 ABC 的 Radio National 表示，Facebook 做出如此恶劣的举动，不当地除下页面，以试图影响或干预我们的民主制度。我的期望是我们联邦政府将撤走所有广告。他强调，我们不会容忍这种行为，我们将坚定地进行立法，并重新审视所有广告开支。从周一开始， Bega Valley 北部海滩和悉尼中央商务区的另外700家企业将参加 Dine and Discover New South Wales 的第二批试点。这些地区超过 12.5 万居民有资格领取代金券，其中大部分居民居住在北部海滩。该计划为居民提供4张25元的代金券，可在当地的餐饮和文化场所消费。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新闻。下面我们来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警告，白人至上主义和新纳粹运动已经成为跨国威胁。古特雷斯说，这些团体正在利用新冠疫情大流行来提高他们的支持率。他说，需要采取协调的全球行动来击败日益严重的威胁。
These extremist movements represent the number one internal security threat.
这些极端主义运动是几个国家的头号内部安全威胁。个人和团体正在进行疯狂的仇恨培养，在国内和海外进行筹资、招募和在线交流，在国际上串联，共同训练和打造他们的仇恨意识形态。这些仇恨团体往往得到身居要职者的欢迎，其方式在不久前被认为是不可想象的。在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架航班被迫在美国紧急降落之后，日本已经停飞了所有使用某型号发动机的波音777飞机。该架出事航班从丹佛起飞之后不久，右发动机就起火并解体。波音公司已建议暂停所有搭载普惠4000发动机的飞机飞行，直到进行彻底调查。澳航捷星和维珍已经向 SBS 证实，他们的飞机没有安装该型号的发动机。航空分析师格雷格·安伯说，虽然该发动机并不常见，但是监管机构谨慎行事是好事。
Japan has grounded.
日本已经停飞了所有使用这种特殊发动机的航班。出于谨慎，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做法，而且我希望其他国家的监管机构也能够采取类似的预防措施。意大利外交部已经证实，该国驻刚果民主共和国大使在刚果东部对一支联合国车队的袭击中丧生，一名军事警察也被杀害。人们认为这次袭击是企图绑架。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纳比拉·马斯拉利表示，这一消息令人担忧。
In response
他说这一消息非常令人担忧，我们正与欧盟驻刚果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密切关注局势。 HRVP 欧盟高级代表顾问何塞普·博雷尔已向外交事务委员会汇报了这情况，并向意大利联合国和刚果的暴力受害者表示慰问。香港特首林郑月儿连同多位司局长于昨天下午在香港中央图书馆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接种了首剂由中国科兴生物公司研发的新冠疫苗。上周四，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认可科兴研发的新冠疫苗可以在香港做紧急使用。林郑月儿对疫苗接种计划表示欢迎。我们今天接种了由中国大陆研发和生产的科兴疫苗，因为这是在上周五首批运抵香港的新冠疫苗，总计100万剂。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已制定计划结束对英格兰的 COVID-19 封锁，第一阶段将优先考虑3月8号返校，届时将只允许极少的户外社交活动。所谓的路线图将经过四个阶段，每个步骤之间需要5个星期。约翰逊说，取消大部分限制的最后一步至少要等到6月21号。
We cannot persist indefinitely.
我们不能无限制地坚持限制条件，这些条件使我们的经济、身心健康以及孩子们的生活机会受到损害。因此至关重要的是，该路线图应该谨慎但不可逆转。我们重新设定并且希望和相信这是通往自由的单向之路，而这一旅程因疫苗接种计划的步伐而得以实现。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来了解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和天气情况。国际货币市场上，1澳元兑换 6.147 港币 ,0.792 美元 ,5.125 人民币 ,22.113 新台币 ,1.080 新西兰元。下面是天气情况。悉尼阵雨，最高温度23度。墨尔本阵雨，最高温度19度。布里斯班阵雨，最高温度32度。堪培拉多云，最高温度19度。阿德莱德多云，最高温度22度。珀斯琴，最高温度38度。达尔文阵雨或暴雨，最高温度31度。霍巴特多云，最高温度19度。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